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好开心来到聊聊真心话。今天节目中来了三位超级美丽的大美女哦，她们要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她们在博雅有一些好特别的经验。好喽，美女们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Hi 我是 Berlin。
Hi 我是露露。
你们今天怎么那么严肃？
有吗？还好啦。
你们平常是这个样子的
吗？一开始都是这样，开场白就是自我介绍，都要表现得很，就是你知道文静沉稳，然后之后就放太开，收不回来了。
虽然我们上次已经有好几个博雅的学生来聊过，但是我还是想说，要不要请谁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博雅？
好好啊，然后我来就对我来讲，好了，就是博雅是一个，它是一个教育型组织。那我觉得它探讨一个，就是很简单，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的疑惑，就是究竟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它是提供一年的训练，一年就是教育训练，然后每周六固定上课。然后它其实所有的课程，或是原乡体验，或是有 mentorship， 就是有师徒制的关系，这些等等都是去回答一个问题，是究竟人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我还蛮就是开心能够在第二届的时候加入，然后到现在，然后跟这群伙伴产生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故事。对对对，
谢谢 Berlin 哦。对，其实我就是在应该是第四届吧，算是第四届。我在第四届的时候也跟博雅结缘，我超喜欢这个地方。就是我来到博雅就是一群很特别的状况。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大家这么认真的找寻心里面那个曾经没有过的东西。就是说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愿望，或者是我们可能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呢，默默的在心里面，但是呢从来都没有办法真正去实现。但是我在发现呢，在这边呢好像很多可能哦，有可能会出去一起旅游的可能，然后有可能就是为了帮谁庆生，我特别记得那个画面，为了帮谁庆生，然后在路边就砸起蛋糕之类的，这是一个很疯狂的做法，这是平常我们不会这样。对，而且在学校里面，我们即便求学这么久，好像也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在这里，你们为什么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还是怎么样，就会在这里得到那种支持，然后就一起来做疯狂的事吧，好类似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边是怪胎收集机，
怪胎
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怪物的那个电影叫什么？
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对，我们是怪胎的产地。
怪物，
我不知道
什么鬼。
对，我们是一个怪胎的产地，他专门收比较特别的小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了。就是至少我觉得我们那届都还蛮特别的。
露露是第几届？
第二届。
哦，也是
三个都是第二届。
三个都是第二届的。
还是只有我是怪胎？
你干嘛这样子？
应该是每个人都很特别吧。
我觉得是特别的。我倒觉得其实是事实上在整个世界上啦，每一个人都是特别。但是在博雅你真的可以知道自己特别，然后爱上那个特别很重要。我觉得自己去爱那个特别，然后让自己在可能在成长的历程当中，除了特别以外，就是内心有一个冒险，就是让那个特别跟冒险在这个地方凸显出来，然后成为行动才重要啊。要不然他其实一直在心里面是一个苗嘛，或者是很可能很可能这个苗你从来没有跟人家说过，对不对？我感觉啦，我第一次到博雅就是这种感动。我超爱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我可以进来，然后有一堆人愿意跟我冒险。我当时竟然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跳动的人。然后呢，我再加上我自己，我很喜欢，很喜欢，就是我们现在四个人坐下来聊完之后，我们的梦想，然后我就放到我的心里，我认为这就是一定要实现，并且可以实现。我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在每一次的博雅对谈当中，我都可以抓到这样的东西，然后就会去实现那个可以的实现，就很棒。我刚刚听到有一个原乡体验是吗？
对，就是我们博雅其实会强调说，我们用拔掉我们原生的眼镜，甚至可以戴上很多不一样的色彩的眼镜去看待不一样的世界。 那我们这过程中其实有几次会出去去住在乡下里面，或者是去乐山疗养院，或者是去故宫，都是让我们实地就是一个校外教学的概念。那我比较想讲的是我们的原乡的一个体验营。那一次我们是到云林的斗六，然后跟一个小三
三
小
市集，
然后他们就是提供让我们认识地瓜大哥啊，去他家去体验种地瓜叶嘛，对不对？
种地瓜，
它是一个怎么样几天的活动，还是一个
两天一夜？
就是两天一夜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是博雅青年讲堂跟有一个算是媒合其他人想要认识当地生活或当地农夫体验的一个组织，那我们就跟他合办两天一夜的原乡体验。
所以当时你们都是学员嘛？
对，
三位都是学员。
对对对。
然后可是办这个活动，听说也是学员在办，是不是？
哦、对啊，
对，就前期接洽是博雅的行政单位那边，然后后来主要就是我们一手去筹备里面的一些表演，或是说参与者本身就要开始做就是一些活动，然后是由学员自己弄的，
所以整个原乡体验，它的架构是这样，比如说参加的学员是当年的，比如说各位是第二届
、
那是一届的人来主办筹办吗？
没有，是商界，因为我们有专案的行
政。当届自己
对，应该是说，
好有趣哦。
博雅的行政人员是把这次的活动的骨架规划好，然后我们去填里面的内容，学员去填里面的内容，像是可能就是活动当中我们要去怎么，像有一天下午是要就是跟在地的农夫帮他们协助卖农产品，那我们要怎么去在那一段时间去填满那个活动，是学员去规划的。
就是他那边有个小舞台，
对，
那在我们每一组各个除了刀那个兜售帮忙协助售卖售那些东西农产品，有酱油啊，有香蕉啊，有各式各样的，还有什么精油也有，
农作物就是农产品什么的。
那还有一个舞台，那就是给我们大家发挥空间。那之前我们有分组有戏剧啊，我最记得那个戏剧。
所以三位有人是主办方吗？
有啊，我
啊，
我还是主办人之一吧。
对，是主办人之一，因为我们等于是学员，他我们要自己规划这两天一夜里面的所有的活动内容。那基本上就会拉出一个，就是算是主统筹的团队，那统筹团队去细分说，好，那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要有个节目是活动组，今天有个节目，今天有一个 part 是晚会组，今天有个 part 是要大家一起煮菜组，那他们就来去规划。那刚好 Claire 是统筹团队里面其中一个。
哦，这样子，我们先听听学员的想法，然后等一下再来听听统筹派的心声，这样子应该就会不会搅在一起，对不对？感觉，先说说你的参加的感觉吧，露露。
这个下乡体验就是真的第一次踩到那个软松松的那个土啊，真的是脚印陷下去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
软松松，你真的踩到土里面啊？
对，就是
原本
有
要里面
穿雨鞋，可是那雨鞋最后大家都脱掉它了。
对，
就是因为用脚去滑溜的那个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就好凉快哦，就是上面是热乎乎的，然后脚是。哇，好舒服哦！
因为夏天都在城市当中没有机会打赤脚踩到真正的泥土或沙子地，所以我觉得那一次的体验其实还蛮印象深刻的，很有趣。
是夏天吗？
对，
还是
算
夏天，
夏天
吗？
对，是夏天，因为我们穿短裤，
对，
好
像是好酷哦！
因为我还记得我们那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跟那个三小市集合办的那一个活动内容是我们要去一个地瓜大哥，然后他们家是专门做地瓜的，种地瓜的，然后我们要去跟他体验说他平常的就是工作的生活，然后他就带着我们一群人然后去那个地瓜园，然后就是从就开始拔地瓜。那你拔你要有一些道具嘛，一个是赤脚，然后一个是弯腰，
好像是先拔草吗？是先
把我给忘了，
把手是之后去三小市集，最后做那个劳工的。
哦，好像
是。你看你们都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不一定节奏化。我觉得你们现在好棒哦，你们的身体都记得那个点，就拔地瓜的状态，你好记得。我也最露露一开始也是想讲拔地瓜，显然这个拔地瓜。
应该是踩在泥土上的感动，
对，那
个
最
深刻的，
会让各位很有很深刻的感觉。
然后那个水放下来的时候，你再淹到你的脚的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在那边拍了超多神级画的照片，有没有？每个人都站在那个草堆上面，像远处
拿斗笠啊，不是拍很唯美的，
对，这是整个拍照超有氛围的。
因为只要有多少人钻到空，大概有25个人上下吧，超
就是假设有25个人到田里面都不太会，那是先。我好奇你们怎么有办法开始拔地瓜？他先做一个很简单的解说嘛，然后就把你们25个人放下去。
对，然后旁边有一群有一些大，就是平常会工作的大姐们，
他们真的很辛苦。那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记得我回去的第一个感触是说，他们不见得比较不好或是怎么样，可是他们的一整天就是在那边擦擦擦擦擦个5-6个小时，在大太阳下面这样子擦
擦秧，
擦秧就是擦
那个，就是把地瓜叶埋到那个地瓜苗，然后埋到那个土里面。
可是我记得他有讲说那个时候的时薪非常的低，
嗯，
我记得是大概90块还是100块，我的印象中可能不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啊，我没有在干什么，可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上着这个班，然后我可以拿到这样的薪资，为什么他们要这么的辛苦在那边擦秧？
嗯，
那时候我自己一个感受，我想说我何德何能，为什么我是坐在冷气房里面，
哦，
这种想法，
我就看见好棒哦。 对，然后他们就每天的哦，每天就这样，
对啊，就是
插秧除草，然后
抽成
就跟那个土地就在一起，
就跟土地一起，
嗯，
对啊，
哇，好棒哦。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就我现在没有听你们讲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我超反对，就是有些人临时来帮忙然后又离开，临时来帮忙又离开，我超反对这种过程。我就觉得说，要嘛你就要认真啊，你认真的共存一段时间啊，就这样玩一次就离开，这样好吗？诶，可是我刚刚听起来好像你其实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诶，
应该是说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可是对地瓜大哥他可能就不是这样想，他想说擦苗你都给我擦死了，就是我还要再重擦，搞不好啦，我不知道。
okay, 你们也有擦苗的动作吗？
有
啊，
我们有在
去练习，
有一块田是给我们擦的。
对
啊，对哦，那他对啊，他到底要不要再修正你们？
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练习地，
对，
练习的农地，然后专门就是
给
啊，这个是给外行人去体验一下这样子。
嗯，对啊，其实我们就是外行人，对。但这份就是短暂的体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感动，然后是一个记忆点很深的，因为是用我们的身体去记忆大太阳，然后就是。踩在泥土下，对，一开始其实大家都有包袱，因为我们都是城市小孩，平常都是踩在水泥地，然后穿着鞋子。你要我去踩那种黏黏脏脏的，就是泥土，
充满的土壤，
我会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吧。可是当就是大家觉得到一个时间点，就觉得好吧，既然都来到这里了，那为什么我不把我的包袱放下？我就打赤脚去用我的脚亲身去体验，去接触。去感受这份土地的温暖，我觉得那个转变其实是还蛮有趣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这么的印象深刻。
嗯，好棒哦，
对啊，
真的是印象深刻，
很深刻，我到现在都还能感受温暖的感觉。
印象是因为我们的晚餐是跟一个在地人，他指明在地哪一些是很有名的小吃店，
嗯，
然后我们就一间买一点回来，一间买一点回来，然后全部摊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饭。
嗯，
对，就是。
在一定的预算内，然后大家可以去找，因为那时候分组啦，然后每一组都有大概预算多少钱这样，
嗯，
然后去各个地方去找一些在地的小吃啊什么的，觉得还蛮特别的。
还有一个解说员会告诉我们这一间建筑的故事，可是那时候说实在大家肚子都很饿，只知道
没在停，
只知道可以给我饭了吗？
我一直在看在路边的那个卤肉饭还是什么煮面，我就好香，
好好吃哦。故事
欸，我们刚刚来之前呢，啊，其实你们还有一个很兴奋的故事要告诉我，就是除了原乡体验开启你们之外啊，好像你们后来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哦，三个人一起。
对啊，后来就是因为其实原乡体验应该是一个起因吧，我们认识当中的一个菜农果农香蕉大哥，那后来也因为一些后续的关系有机会到高雄，然后就是他所在的地方旗山这个香蕉的算是
盛产国。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去找他，后来就是有联系上，但就是也就知道 他知道博雅，然后我们也知道香蕉大哥，就是这样的关系吧。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有一次在规划，就是要去
南部旅行，
对，很疯狂的。
你们三个人自己约定说我们要去南部旅行，这样
应该是有开群组问吧？是吗？
就是有一段时间，然后就揪博雅的人，然后刚好我们三个的时间都凑得上那一个，
对，
就是那个清明的连假，
对
对。
然后我们就说，哦，好，那就一起去吧，就这样。
就然后，我要讲一下，我们是先搭夜车下去的。
那我们得，然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再讲第二段，好不好？
好
，OK。
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好开心哦，就是大家好像停在关于要去旅行之前，什么前一天晚上怎么了？
我们是坐夜车，然后是原本预计是应该是五点要到高雄，结果那台车飞快的，然后我们大概三点半就抵达那个站，
啊、
然后。打电话打不通了，香蕉大哥。
这时候你们三个人一起的吗？
四个
啊、哦，四个，
还有一个我妹妹
啊。OK OK， 四个人一起，
对，
对，四个都是女生哦。
对啊，还蛮恐怖的。
哇、
哦，现在
完全不敢跟我妈说我去搭夜车。
这件事情是我们未公开的秘密，是吧？
对，一年半后首次公开，
还蛮精彩的。我们从来都没有对别人讲起，就只有我们四个知道。
真的、哦
啊，
我们就把所有的生活，就是生活那五天的记录都锁在一个 LINE 的相簿里面。
真的是真心话，亲爱的听众在这里都听到很多秘密。
妈妈听到不要替我担心。
那因为我们夜车其实很快就到了，所以就想要赶快联系。一开始我们有先约说跟香蕉大哥那边借宿，所以就开始联系。但因为联系不上，就有点慌张，而且还在那种三点半、五点半，
是凌晨的，
然后在大马路，
对啊，
凌晨啊，因为他那台车开太快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这么早就到了。
就可能在车站，大概坐在那个休息区，大概
转运站
，然后大概坐一两个小时，
对，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太阳升起的时候，就接到
大
哥
来
电，
然后就载我们去吃在地的
好吃的东西吧。
好像是我们指名的哦，我们说我们要去找那个
幽
灵
肉
粽。
当时的想法是说，我这样问好了，就我们出去旅行不是都会有个计划跟目标吗？我这样定目标有点沉重啊，就是说当时你们一起要下去的想法是
去，我们的目标就是完全没计划
啊，真的
不是吗？
哦，
老师说真的没什么计划，
对啊，我们就想说反正就
去高雄，
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去，我们五天的连假，我们就是锁定好，我们要去旗山，然后高雄玩一下，
还要看展，
再回来就是去台南两天一夜吃美食。
哎、欸，是什么季节啊？是什么？
四
月清明是
不
是，四月份清明的连假
啊。Okay,
可是是热的，
哦、
okay, ，五天连假，
对对
对，
这么久的连假，
就刚好那
当时哦，
当时
的
是
五天连假，
就
是、哇，好酷哦，嗯。
对，然后其实我们真的也是没有像，因为很多人旅行也许会那一种啊，我第一天要去排山，塞三个行程，然后去玩哪里去哪里，但我们其实都没有那么就是很细的计划。
我们只有说大概前面两天到三天在
哪里
哪
里，哪
里然后后面两天
在哪里哪里，
然后可能前一天晚上就说好，那我们明天要干嘛要干嘛，
明天我们要走了，我们不打算继续待下去。
所以香蕉大哥这边就是原先的计划是几天？
三天
应该预计是
三天，然后住两天晚上。
对
OK，
好了好了，那我们就继续了。就香蕉大哥带你们去吃好吃的早餐。
之后呢，我们先讲说我们当初说好，我们香蕉大哥可不可以让我们借住一下？因为他当初认识他就很热情的说，你们来高雄一定要来找我。然后好，我们真的去找他，他说那你们要帮我们打扫一个房子，因为我们要睡的话需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就说好好好啊，脑中浮现的就是。我拿着一个扫把扫一扫，拿个抹布搓那个擦一擦，
鸡毛掸子打一打，
那就是打扫。那殊不知呢，原来它是一个法拍屋，然后是一个大概五年十年没有打开过的法拍屋。我还记得那个铁卷门打开的时候，有一只猫冲出来，那时候那个画面真的还蛮……
这是你们要住的地方吗？
而且我们其实都有一种默契，就是。想说老子都出来旅行了，怎么可能现在就要离开回台北呢？就是我们就是毅然决然的
就是面对这一切。
但是你们到了那个房子的时候是几点钟啊？
已经十一点，
就是早上的时候，
一个早
上，大概
早上
十
点
点左右，十点十一点到的时候，然后铁门一打开啊，
那你们当下看到那个画面，
就是内心小剧场，就说傻眼一百遍这样子，
因为它是一个四层楼的
旧屋子，
旧屋子，
可是
有
天柱，
我好讶异哦，如果是我，我可能就走掉了呀。
那我们当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现在你们
留下来打扫，
留下来打扫。
因为我们想说，不是就是打工换宿吗？
对啊，有点就我们
这个念头。
那个打扫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惊奇，就是我们从四楼，他还讲说他要训练我们打扫，你们记不记得？
一整栋四楼
打扫
了一整栋四楼。
对啊，
对，我们原本他还跟我最后讲说，我好觉得你们好厉害，我原本期待你们只打扫两层楼，结果我们现在把四层楼都扫完了，我扫得夸张。
就现在讲来是有点心酸，但当下就好像傻傻的做完它，
就是拿着水猛喷墙壁啊。
就我们还先去买一些道具，什么
盐
扫把、
手套啊，
就你想得到的清洁用品，我们就先备齐。
那个地板原本是灰色的，你要刷开它以后才会知道它是
什么颜色。
就你要想想，我们那种四个都市小孩，然后其实也没有把家里好好打扫一遍，
从来没有。
然后就是第一天连假就收到这个讯说。请你们就打扫这个屋子，
对，
有他有跟着做，
有啦有啦，
对，
我理解我理解，
我们还是很傻眼，对，
我也很傻眼
啦，没有还有这样的感觉，
我还跟 Berlin 讲说，他就算给我1500到2000块，我也不会做这个打工，
就是打工，然后就是给你1500，但
我也不会做，
就是说他先讲好，告诉你们说，现在是我们来打扫的哦，现在状况是如此，然后你们不会有动力。当时你们竟然打扫完了，
我们也
累
惨了，我觉得还蛮神奇的。然后打扫完就觉得
一整天吗？还是多久？
我们应该从10点打扫到5点，
下午对，
5点，
天
是中间休息一下，
没有到7点左右，
没有啦，天还亮着。我知道天还亮的，大概是5、6点。
老实说，我们就是在晚餐前打扫完毕。
对啊，然后带我们去吃一个
套餐。所以你们已经没有时间的流动感了，也没有在看时钟的
人。
因为我们
没有一个人
在
真的记得时间，
摊在我们扫完干净的地板上面。
因为其实香蕉大哥好像就是有个坚持，就是今天一定要把它扫完。然后我们好像就是想要达成他的小梦想。
然后里面还有废弃的家具，是我们把它搬出来的。
因为你就想像一个法拍屋，然后也许他5年都没人住了。然后我们在打扫过程中发现说，哎，原来这一层的地板灰色，其实你用水用刷子一刷是蓝色的地板呢，
超惨的，
就那个灰尘之后之脏。然后我们还要把四楼所有的废弃家具拖到一楼，当然香蕉大哥中间还是有帮忙，比方说四楼的床一个床组要搬下来，一个床柜要搬下来，对，我们就用扔了下去，
这超爽。
然后我们全部都把大型的东西搬下去之后，我们再打开水，从四楼灌水，从四楼流到三楼、二楼、一楼，然后开始
就还要确认下面有没有
个清洁泡泡
水下去。
对对对，我们就真的是收到就是4个清洁工做清洁活。
对，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
在家
没有做过这种
家事，在家根本都不会打扫。我妈给我再多钱，什么帮忙打一下，不要，我就是不要。
然后我们4个就都市小公主，然后来到这边就是清洁工，
还蛮有趣的。怎么会这样？
就是而且我们好像真的是都不会就是 murmur 什么，
没有，
有我有跟你
就点点要走这样子，
我有跟你 murmur，
但我们没有跟大哥 murmur。
你们事后从旅游回来之后，有没有遇到的时候？多多少少4个人聚在一起就 murmur 一下 murmur 一下，
应该就是疯狂的 murmur 一下。
对啊，就觉得记忆点很深啊。
我就最感谢就是我在第二届遇到露露，
要觉得
总是带我去一些很我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剧情，
让他讲，让他
就我以为剧情是偶像剧的剧情，结果出现都是一些做零工啊，然后跑路跑，然后路跑还是跑220公里，我就很不理解，就是原来我在博雅就建立的关系是信任。就是我就是信任这个人，就是他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去跟着他做，
这样还不错啊。其实
露露露露这样听起来你的人生很，
你自己说是不是好玩？
对，就好玩的当下就是一些苦闷都是就是不会显露出来，然后事后结束完就会疯狂的说，天哪，我怎么会跟这种人，
超记得他让他请假2天来恢复他状态。
欸，我们先把旅行讲完，旅行实在太多事情可以讲
了。然后接着在你们就晚上一起在这个自
己打扫，他在我们市区吃一个，
因为岐山就是他的地盘，然后他就会知道说哦那里有好吃的
香蕉大哥啊，
香蕉大哥，对，然后
跟我们想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
下。
我觉得跟我们想都不太，我们想要去就是可能。你知道小女生嘛，总是会查一些资讯，就觉得要去哪一间很不错的人气的冰品店，想要去吃。然后她就一直说不要啦，那间不好吃。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想去嘛。然后她说，那我带你去好吃的。然后就有去，嗯，好吧，就是她喜欢的，就也不是
传统刨冰店，
对，就是我们想要去很当地，
我们想去网
络
冰 famous 的有名店，
对。然后后来就这样，就是一个我们跟他之间的观念的
差异。第二天他说要招待我们，然后让我们看他的香蕉田。然后其实他原本想要叫我们去做工，对不对？
我们
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做，我们就全部坐在我们的车子上面，
吹冷气，
看他一个人在那边坐。
好了好了，我先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原本以为好，第二天
我要出去玩，
做完清洁工总该可以就是来一点那种。就是观光果园的那个行程了吧？就一到那边，他就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就说：“哦，就是前阵子我的香蕉园被火烧，
好像是被我火烧，
就是所有的树都烧，所有香蕉树都烧光了。”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哦，
所以他浇水，
我不知道。
然后
现在浇水，还去看打火，
所以他现在就等于是要重新就是种香蕉树。然后就大太阳天的，
看到。
没有看到任何一根香蕉，
在他的那个园里，
因为他说他前阵
有木瓜，
就前阵子，然后被一个工人不小心就误放火，然后就烧光了火源，他立马就fire了那个员工，然后现在就是因为他也只有他一个人要去扛所有的香蕉果园，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就是哎没有香蕉，没有香蕉，
香蕉在哪？
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园区。
你要不要讲一下我们那一天在干嘛？
哦，后来我们四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就决定就是拉一张椅子坐在树下乘凉。
然后我们还有砍木瓜跟砍柠檬，然后在那边拍那个，那个时候很流行一个 app 是水砍水果的 app、
啊。对对对，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砍水果的画面扔起来拍，扔起来拍，
真的有吗？就是把水果扔起来然后砍水果吗？
有啊，有拍那种、啊。
因为我们有镰刀，其实你就可以想象，
人家给我镰刀，没有。还有那个木瓜是拿一个长杆、欸、
香蕉园有镰刀是很合理的，你就想象有两个场景，一个就是有一个老人然后在香蕉园要开始浇水然后种香蕉，然后另一区就是四个女生
种香蕉，
是因为不想再干出活，就在她的休息区，然后旁边
田园风情，
然后做一些蠢事、
啊、然后拍照啊，
就采采木瓜、啊、
然后等
她
赶快
采采柠檬
浇完水。
她有柠檬树哦、
嗯、好像有
吧，她会种一些东西，
对，就它不是主要的农作物、嗯、可是它就是可能有撒几颗种子在里面，
对之类的，
然后跟狗玩啊，
对啊、跟狗玩，
然后木瓜其实还蛮甜蛮好吃的，而且很大颗，
然后大概
超
大概一个小时要去观察它一下，送一杯水过去给它喝，
好像是哦，
对，我们有做一点点
送水小童，
因为我们也很不想要就是让，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哦时间很有限，然后我们就想要说哎、欸、下午我们还是去旗山别的地方好，我们就一直跟香蕉大哥说，因为只有他有车，我们四个就是没有车的人，然后说哎、欸、我们赶快想要去别的，你不是说要招待我们吗，我们要去就是其他好逛的地方，就说好啊好啊好啊，那等我再把这一片田地就是浇完水，然后是不是一浇完水是两个小时之后，
对，
然后那时候他还有去买那个烧腊饭给我们吃，
就一片，然后下午
就
一片田要两个小时，
就是很久
很久，然后就想说哦都快要下山了，然后到底是要不要出去玩啊。
那香蕉是已经种在里面了吗，还是他
应该是有苗，它只是浇水而已。
浇水
而已，等它长大。
香蕉苗长什么样子啊？
有
没有
没
有
看到？我们只看到一片光溜溜的土。
我们只看到一片光溜溜的土。然后有些树是黑，有些树是黑的，因为就还有一些烧焦的灰烬。
对，
就是其实他也蛮老实，没有骗我们，这个已经被烧光了。
然后。
好神奇哦，这一辈子再也不会遇到一次吧。
然后他带我们去玩的地点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
什么十八罗汉山吗？
对没错，是一个开车一两个小时才会到的一个山。那他说呢，那个开咖啡店的老板娘是他的好朋友，
嗯，
对，所以我们他就说问我们要不要喝咖啡，我们说好啊喝咖啡，谁知道他是开到一个深山中
的一个小小的，
然后已经晚上了哦，
大概
四五点
对，然后那天晚上就有吃一下小热炒，那个美浓板条， 我还记得，
就在地
人的，我记忆力好好、哦。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再怎么样的苦闷的行程，或是很不知所措的行程，都会找乐子，我就会去拍照，就是比方说什么十八罗汉山，我们就会在招牌面前就拍一些跳腰照啊什么的，然后喝一些过期的咖啡，
什么意思？过期的咖啡，
咖啡没有起泡，
奶那个牛奶坏掉了，拿铁好像有人，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点拿铁吧，然后就发现拿铁的奶泡，哎、欸，怎么
是
结块的？
奶油分离，然后我们以为是一种特殊的拿铁，
没有啊。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咖啡厅打过工，我觉得那不对劲，我就说老板娘，请问一下，哎、欸，为什么你们咖啡好特别，为什么不会起泡？他就说，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就说，对啊，我也觉得好奇怪哦。后来他就坦诚了，他那个牛奶过期。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又回到
我们回到都市了，对不对？
那、
啊、我们已经开始录音了，亲爱的，我们已经开始录了。又回到都市了吗？
嗯。
后来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旅行嘛，少女的旅行总不能就是一直在田园里，所以后来我们
一直做工。
对。后来我们就是想了一些办法，然后终于回到美好的。都市高雄市
高雄市
想了一些办法，我有问号，而且产生好奇，
香蕉大哥非常想要留住我们，
嗯，
就说、哦、我会招待你吗，你就多住几晚没关系嘛，
只好说大哥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再让你招待
我
们，我
们的展真的要有时效性，我们要赶快赶去看展，
对，我们想我们那时候是规划一定要去看那个
草
间
弥
生的一个展览，对啊，后来就
回到市区，然后有去咖啡厅，
香蕉大哥的住所就是你们的住所离市区有多远？
还蛮远的，
开车。
我还有坐那个巴士，你还记得？
有啊有啊。
对，所以至少一个半小时。
哦哇！
从到他家到我们完成这个
坐车一个半小时，如果是你们走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境，都没有车的话，
很难哦。
所以我们
就
只好想方设法，
我想想你们真的
大哥，
胆子真的超大哦。
年少轻狂，
还有不怕，因为我们真的是四个女生，就 OK 的，蛮勇敢。
哎、嗯欸，还不错哦。后来你们真的去看草间弥生了，
有，
然后回到都市了，有踏实感了吗？
就回到像正常都市人一般的生活，
就觉得哇，这才是我们要的旅行，
我们要的旅行才是这一种，不是一个没有香蕉园的香蕉园。
对，
然后接下来就转到台南住。
对，后来我们就去台南。
那台南住宿是我认识的一个老师，
没有在打扫的状况了。
我真的要讲，这个老师真的是超好 ，nice 到极点。我只是跟他在一场旅行，我们去宜兰的，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去宜兰那个旅行，然后我们是去看曙光，就是凌晨在外澳宜兰那一带。然后他只是因为那个我们是住那个双床位的那种，那个叫什么民宿嘛，然后每个人。交个300块就可以睡一张床，那个可以有8张床，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会有谁呢。然后两个女生再加上一个这个大叔，他60几岁，还70几岁，好，穿60几岁好了。他叫徐老师，然后就这样认识他而已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当初就是我们相处还蛮愉快的，然后他还跟着我们，他还说晚上我们要去放烟火啊，要跨年啊，他就说要保护我们，然后我们就一起玩那个仙女棒，然后就把我们仙女棒都烧完了。就一个大叔跟两个不认识的小女孩，然后这样子玩在一起。然后后来我真的想说，我这次要去南部，然后是一个脸皮蛮厚的人，所以我就说大哥，我可不可以跟你家借住一下？他说好啊，没问题。所以他就直接一整栋，然后请他的助教，他在成功大学以前在成功大学当国文系的教授，他就叫他一个助教拿一把钥匙给我们，一样是4层楼。然后那栋4层楼是非常好的4层楼，对不对？然后完全就交给我们了，他完全没有管我们。
所以你们这4个人又到了另外一栋4层楼。
对，可是这个4层楼是舒适的，是城市内的，是他给他的研究生住的地方。
哦、好酷哦！
对，然后我真的觉得他对我的信任是超过100%，你知道吗？我只是跟他一面之缘，然后 就觉得哇，以后要多认识年长的长辈。
好可爱哦，你们。然后呢，说说台南，就是这个，就是你们应该在这个住的地方，给你们很补充了很满的能量了嘛，对吧？
我们行程很赶，因为我们要赶去奇美看最后的光，那个奇美博物馆。
它会关灯的，
九点晚上九点关灯。
然后因为它反正边那个郊区的，
嗯，
对，所以我们就是疯狂的骑着摩托车，
对，
然后终于骑到那边，然后不到30分钟，那个关就灭。
因为我们当天一到，其实也快要晚上了，然后
六七点，然后而且还没有租到摩托车，
嗯，
我们还要去租到摩托车，然后后来就是租到了，然后还要查一下地图在哪里，因为要骑车过去，然后就还蛮危险，然后我们就一直飙车，就说完蛋了，快九点了，飙啊冲啊，然后一路就是我们就是也不熟，然后差点骑到高速公路上面，就是
我
的
天，他在高速公路旁边哦，
然后我就说不对，
要骑上去，
我说不对，那是往高速公路，你要去旁边，然后后来我们就赶快转弯，然后终于到目的地，然后就赶快去欣赏美丽的博物馆这样。
啊，那是个什么光啊？为什么一定要非看到不可？
那时候刚开馆，
它的那个喷水池啊会打光，
啊、
你就
是中间有那个马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
可是假如你过了那个时间点，全暗摩摩，它连路灯它过了，它原本是准点是收掉那个喷水池的光，然后再过个10分钟左右，它那个外面的路灯也暗掉了，然后就是你要摸黑的走出去，找到我们的耳朵麦。
所以你们又在摸黑中找到耳朵麦。
有一段路有在停车场。
对，旅行好特别哦，就是一整个意外中的又意外这样子。
就是想到什么就觉得嗯，好像去一下，然后也没有什么规划，只知道去那个地方。
有吃一下那个丹丹汉堡，作为我们的 ending。
丹丹汉堡是
台南必吃
必吃的素食店，
早餐店。
对，就是我们回到正常的
都市生活之后。
所以丹丹汉堡是当天晚上去吃哦？
没有没有，当天晚上我们好像也吃蛮多宵夜的，不是吗？
就是台南大概待个2个晚上吧，
烧烤，然后吃烧烤。
我们4个人之后隔一天就是另外2个旅伴会先回台北，所以我们就早餐就以丹丹汉堡为主，因为我们其实下去就是觉得，对，我们就是要吃台南人气美食。
所以丹丹汉堡是你们离别的早餐，
离别的早餐，
没错，
作为 ending。
就是回想起来还蛮有趣的一个旅程，虽然事后会一直抱怨，但我觉得当下我们应该是都是蛮印象深刻，然后又开心的，
就是真的有认真投入在这个当下，才会印象深刻到现在讲讲来都还蛮好，又好笑又好气的。
对，
就是脑筋急转弯里面演的，就是快乐前面一定是连着一个是痛苦的，或者是辛苦的，或者是悲伤的，才会有那个那么大的情绪说。哇，我们竟然做过这种事情。
嗯，
对，
就是这个旅程还蛮有趣的。
嗯，其实我们这一次跟博雅聊说要邀请各位，也就是我会有机会可以听到各位的故事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缘起哦，就当时上一次我们跟四个博雅的领导人在聊说有没有可能12月份，然后我们邀请博雅的人来跟我们聊聊在这个博雅给他的转变，然后听听各位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连接到你们自己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谢这样。我刚刚听完其实我自己就超感谢你们三位哦，这段旅程跟你们，我仿佛跟你们走了一趟，然后我现在的感谢就是说，第一，你们愿意在一个广播中来把这样的故事说出来，那当然这当中很多是你们辛苦的，很多是你们可能没有准备好的，但是其实好像鼓励孩子们为什么一定要准备好再走啊？我刚听到是这个，我蛮心的感谢，谢谢三位的分享，因为我觉得好多事情我们现在都是准备好了，我一定要100分我才要出手。可是我们刚刚听到了，就算你们没有准备好，你们也超过100分的得到啊！
你要随机应变，真的。
对，我觉得反而练习那个随机应变，然后练习那个我本来没有信任的信任。哎，我要讲这个很焦急的情绪，就事实上你们三个是充满信任，4个人是充满信任出去，但来到一个你本来想要信任的香蕉大哥的环境当中，反而是信任变不信任，但又变信任的过程哎，
嗯，
这好特别哦，嗯，就是，对啊，因为你们原先有一个 picture 嘛，有一个蓝图，想说我去到那边做多好啊，跟我想象中的香蕉田都不一样，但 maybe 那就是他的生活。可是只是因为我们原先书里或者是网络上从来没有办法搜寻到这样的资讯，所以我们的蓝图跟他的蓝图是不一样的，但你们让自己走完啊， 哇，我这好谢谢你们这一段哦，
就是去玩的体验。
对，去玩的体验，
没有想到我们把我们的假期花在一个
我觉得很多家长 maybe 听到这段也会有其他想法就是哇塞，哈哈哈，我一定要把这段给我女儿听，所以以后不准之类的。但我觉得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反而觉得对啊，其实说不定连家长在引导孩子的过程也都出问题咯，就是说他觉得如果他听到这样子的内容，可能就会引导说诶，你不要去哦，你也不要去哦，这些都是太危险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力气或那个冲劲再去走。对，因为背后的支持力量没有嘛。对，那反而是你们这样子彼此支持彼此，虽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段旅程，对，结果反而你的力量更大。嗯，好棒哦。
就是你人生一定会走过很多旅程，但我觉得我们这一趟旅程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深刻回忆，数一数二的深刻。
真的，
连我没有一起去，我这样听你们的故事，我都觉得我好深刻哦。
真的还蛮深刻，永远忘不了。
哎、欸，我们回头来，
所以我们要再去一趟旅行的意思吗？
对啊，我们回头来聊聊你们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感谢啊？在这个岁末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感谢想要对身边的任何人说说呢？
感谢，就是感谢。这一年吧，大家身边的人的支持跟包容，对。然后我想说，就是感谢博雅的话，对，但就是当初可以就是在博雅接受一年的训练，然后认识到这么多不一样来自各方的朋友啊伙伴们，我觉得很棒。对，然后因为就是很棒的点是可以透过很多课程然后跟讨论知道，哇，原来一件事情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观点跟切入点跟讨论点，然后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也会想要说哎，为什么他可以想到这个点子，然后让自己有一些改变。对，这是我最大想要感谢的。对啊，
谢谢 Claire 是吗？
对
Claire, 谢谢 Claire, 谢谢。对，然后再来是 Brain 还露露呢？
哦，我的话呢，我是觉得说在博雅里面，我觉得是在互相学习一个关系，然后那个关系是会产生一种信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没有计划旅行，其实我那时候第一个浮现的就是我就是信任你，所以我们去了旅行。然后一直到现在，不管是从第二届甚至到第四届第五届我自己担任里面的引导人，我都觉得很感谢的是就是有一群伙伴，你就会跟他相处起来，你很放心，你很自在，然后你们会一起去完成你们想要做的事情。而那个事情的背后的一个动力，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在现场的投入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有跟这群旅行的伙伴们就是一直有一些交流。
嗯，谢谢 Bruno。可是我刚想要再回到 Claire, 我刚听到的是其实旅行当中 Claire 还带自己的妹妹一起去啊。
嗯，对啊。
嗯，对啊，其实家人还会带家人一起耶。就是对这个团体有多相信。就他没有回去跟。
他还有一个心理想法，他想要让我们两个姐姐开导他的妹妹。你记得这件事吗？
对
好像是
的，
有点
问题。其实因为在旅行的途中，我们夜晚就会有四个女生的真心话时间，就其实克莱也会很关心她妹妹，然后她也会希望说妹妹可以多认识一些新朋友。那我觉得自己会从这边看，也会觉得姐姐其实非常关心妹妹，甚至会想要把她很信任的朋友们去介绍给她认识，多多聊聊天。
对呀、啊，我觉得这好棒哦！就有可能我们参加什么活动，学校的东西是绝对说，千万不要再带我的家人来，太恐怖了。但在这边是一个分享哦，就是家人还会带家人一起来。对，谢谢 Brain。然后其实露露，我有好多话想跟她说。对，露露下次一定要再来。
我
这边
出现了，
对对对，没有把露露还好多好精彩的故事、哦。
她可以再开一集，她可以再开一集。
其实每个人都这么精彩，但是露露有很多人生的意外跟插曲，我们可以下次请露露来聊。但是今天也请露露来聊聊你的感谢嘞。
就是其实我们因为这趟旅行真的让我们彼此非常信任，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赖群。三不五时，在我未来我在出发去什么旅行之前，我都会把我的行李 po 照片到我们的小群组里面。就是其实他们是已经得到我信任的朋友，其实要得到我信任的朋友真的不多，但数来十个手指头只有这么十个左右而已。然后他们就是像妹妹跟 可能他们就会拍照啊，叫我要加油啊，做一些搞笑照。然后像 Berlin 他就会录音啊，就说回来不要揍我之类的。
就是其实出去之前身上还是有一些，
还是希望有一些人给你一点鼓励，或者是就是你不会怕跟他们分享你现在状态不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哦，哇，好棒的一句话。
就是你即使状态不好 ，anyway， 大家都还在一起啊，是不是？
嗯，
所以就是，嗯，我们很难说我们是因为博雅而产生多少变化，可是我们的确是因为这个场地、这个场合，我们才认识了彼此，然后得到这份友谊。就假如你未来要来参加博雅，我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人，我不知道你会跟谁 touch 出现了火花，不知道是好的火花还是坏的火花，可是。人生哪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去写 schedule， 把它说哦，我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我要认识这个人，
嗯、
我想很难吧。
嗯嗯。
但我很珍惜我在博雅认识的朋友。对。
好棒哦，谢谢大家。然后今天节目我们也要跟各位听众们来说晚安，但是好多故事还想聊，我们下次再来喽。OK， 晚安，拜拜。